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尔蒙。
大家好，我是穆恩。
穆恩，我们上次做了这个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的节目，你去跟你们教会领导听了之后呢，啊，有什么消息那再回来报备蒙哥啊。但是今天蒙哥要继续讲下去，虽然说了一些好话，但是说来说去，
照这样讲，你们教会的传统是不是以利啊？还是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地方，自己的规矩。他给你们大纲的时候有没有像蒙哥讲的这么清楚？没有，所以他就怎么样，眼目昏花，看不清楚，对吧？好了，不能再扯了啊！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说，这个耶和华要做工的这个背景啊，其实是非常让人，用你们的话讲，很愤心的。在这样一个状况里，不是在乎撒母耳不好，也不是在乎以利的自己的地方啊、眼目昏花这些缺点，而是在乎耶和华的约柜还在那里啊，耶和华的约柜在那里就可以做工。哎，我也是想鼓励小卫的。啊，这是不是神的教会？是，那在三字会就可以做工，多好！是不是神的建筑物？是，那就做工吧，怕什么？那请你到三字会去，你就去，一做到人家不让你做，那再说，对不对？因为这是神的家，就像门徒他们那时候在圣殿里面，天天去圣殿祷告，教会在圣殿聚会，那百姓和众民都喜爱他们，你就做嘛，直到斯提凡殉道，直到穆恩殉道，那你随便你干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穆恩你可以啊，等你们结婚之后呢，其实可以去像台湾这个，我们小时候就老讲最喜欢的口号就是反攻大陆，光复国土。
反攻大陆，光复国土。有点反清复明的味道。
当然是，可是我小时候就想说，这个郑成功反清复明后来成功了没有？没有。像台湾这样左耳的小岛啊，那么一小块地方能够，
坚持这么久，
是没有。所以我小时候越想就觉得这个反攻大陆、光复国土恐怕有点问题，对不对？
哎呦，
当然当初还有比较难听的，就是什么杀猪拔毛，哎，这个就太难听了。对
哎，这些政治就不谈了啊。
那政治不谈，可是你说这个教会历史的政治可不可以谈？可以谈的，因为
可以。
现在弟兄姐妹对于好像说，他挂了三次爱国教会的你就不去，啊，其实里边的很多弟兄姐妹早就不在这个历史遗产里面，爱主，
但是很多都是有排斥的。
你以为他排斥，但也很多地方他不排斥，你就进去反攻大陆、光复国土有什么不可以呢？是不是耶和华的殿？是，对不对？他这个三次老以利有没有睡的时候？有，约柜还在不在那？约柜在，灯熄灭了，差不多了。啊，那焉知主不能够啊用你做撒母耳呢，对不对？你自由的进出没怎么样的啊？
对对对对对对，
不要让人家论断你。蒙哥在这里唯恐天下不乱，是吧？
我怎么感觉咱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觉得我们家的气数都差不多了，时间差不多。你想想看，门哥还没讲完，你想想看，假如全部的工人，全部家庭教会的工人决定怎么样反攻大陆，光复国土，那不是很有意思吗？啊，
国家都不允许你这样干。
哎哎，你都还没做了，其实国家哪管你什么，说是这样说，其实教会里边还是不是还有很多爱主老姐妹盼望看见教会的复兴，肯定还是有的。
嗯，是
是啊，
这点
是、啊、
这点是毫无否定。
你说教会的传道人，就像三字会的传道人，难道很多弟兄姐妹来，大家开始爱主读圣经，不是很好吗？但咱们那天在跟小魏在电话上谈，那不是三字和你们家庭教会的路线的区别，就是说你们在背圣经，他们在读圣经，就如此而已吗？
你还要考虑到那一种情况。
嗯，
你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呢，那可能这个人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状态就不一样。
嗯，
好比说以家庭教会的角度去看三字会的话，嗯、我也去过类似于三字教会的这种
嗯
那种教会，如果你让一个就是说没有像蒙哥这么开明的这种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他就会觉得你这整个人啊，你这聚会整个就是在侮辱神一样，好像你就是在崇拜，或者说你崇拜，你就是在崇拜你自己。
嗯，
那你这样再坐到一起的话，那感觉那就是炸成锅了。
对，这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啊，不想自己眼中的良木呢？对不对？那这样，其实我问过，在北美也是一样，像尼派的弟兄是从来不愿意涉足所谓的公会的聚会的。
哦，是啊，看这种情况是有吧？
当然是有了，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路线也是差不多从那个路线背景出来的，对不对？都有关系的，因为尼托生那个讲道的方法、解经的方法，还是在国内的家庭教会里面，就算不提他的名字或者认为他这个人不对，那仍然是受他的影响很大的。只是你问他说你到底去过了几次，他们一般的答案是或者是没去过，或者是偶尔去过这么一次、
一两次。
然后你对那个教会的印象往往是什么？这年长的人他对那个教会的印象往往是在这个当初运动闹得很高的时候，大家大批从金牛都出走的时候。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其实他不知道。现在剩下的弟兄姐妹，年纪轻的弟兄姐妹是什么情况？他也不晓得。
嗯，
至少我所接触到，虽然接触到的很少，而且我是片面的接触到，这还是有很多很愿意教会能够兴旺起来，福音能够传播出去，也有很开心的小弟兄小姐妹在里面生，在里面养，在里面长。
嗯，
那只要人家容得你，这是神的家，为什么不能够？是不是？我们那时候还有一句很出名的标语，叫做“匪谍”，哎，就是共产党的间谍派到台湾来，“匪谍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就是我从来没看过什么叫做“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后来有一次我看见了，因为那时候的温度计都是水银的嘛，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度计跌到地上，哗啦，砸碎了，砸碎了那个水银呢，其实它就变成很小很小的弹珠，铺的满地都是，也没有无孔不入啊。所以我觉得那句标语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思想大概是可以的。你为什么不两边都做工呢？没什么嘛，哪里有工作，哪里有主的羊，就到哪里去，直到大祭司老以利开始赶你了再说嘛。至少你得了一批人。你为主做了一些功，难道他们就不是主所挂念的羊群吗？是是，好吧，是啊，怎么样？你觉得这个题目还可不可以继续谈下去？还是我们应该回到正题上？这个耶和华开始呼唤撒母耳，不呼唤以利的，
咱们继续往后走吧。
好吧，好吧，这段圣经当然大家都很熟了。值得令人玩味的就是说，既然耶和华要呼唤童子撒母耳，那你就呼唤童子撒母耳啊！既然童子撒母耳也听见了，为什么一定要再借着老以利来给他开窍呢？对不对？因为一次、两次、三次，童子撒母耳他就光知道顺服领导，他不知道顺服耶和华，所以他每次听见耶和华跟他讲话，他就跑到领导那报备，对不对？那最后领导是明白过来，这个眼目虽然昏花，看不清，看不分明，但是还听得蛮清楚。你三次他明白了，哦，神在呼叫，所以告诉撒母耳的诀窍，撒母耳这么一用，果然就灵了
啊。
那撒母耳这么天才，这么有恩赐的，他为什么还要借助老以利的指点呢？嗯， 就为什么要把这段事情安排着，因为这个剧本是耶和华写的，你知道吧？电影是他拍的。
是。
因此我们就要好好思想了其中的奥秘到底是什么。你都已经说了，以利怎么样啊，就你家中道衰败，死在中年而死在一处，死在一日，你看看这个。这圣经里面除了这个路德跟拿俄米讲的话之外，就是这段话了。死在那里，也葬在那里，哎，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其实这件，他做这件事情，做给以利的看的吧？
这做给以利看还是做给我们看的？
在当时来说，在这个场景来说，做给以利看。
做给以利看，为什么要做给以利看呢？
耶和华前面不是说了吗？前面不是说那个，我说我曾说，现在我却说吗？
哦，
那这个他这个地方就要显出耶和华将要应验他前面所说的那些话。我不再就是说我不再给你说话，但是我要另外立起一个人嘛。
那是不错，可是
对，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嘛，我要和他说话。
他就是拿点颜色给以利看。这有点这太小家子气了。这么大的事立撒母耳为先知，这还要跟以利点颜色看。这当然也对了，但是这是他的主要目的吗？或者我们反过来讲好了。这是蒙哥这喜欢跟年轻人做节目就是这样。因为其实我的同工就看我像老以利一样，知道吧？就是我跟你们在一起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你们教会，其实你们教会的领导恐怕蒙哥还年轻很多。
没有蒙哥的。
一起做萨摩尔，他们就是老以利。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哎，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说，哎呀，年轻同工你再对，是不是？年长的同工再错，你看，到最后还是以利给萨摩尔的诀窍，萨摩尔才得以，出师。你们还是好好的听着，对吧？
嗯，
再一天的会幕就撞一天的啊，就听一天的话。我怎么想做一天的和尚撞一天的钟？你看萨摩尔听以利的话，就听出苗头来了。没有以利，萨摩尔他现在还在那睡眠不足呢，跟他整天光爬起来跑。对，
睡醒
啊。像萨摩尔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需要老以利给他指点一下。可以这么说吗？
不能这样说。
为什么不能这样说？你问你们教会的以利，他就说可以这样说。
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同志。
哦，以利才明白是吧？他就这样一句话，在哪儿？我怎么注意的？
第九节的前面那一句。
哦，以利才明白，但是以利明白的，撒母耳算是明白了。
没明白吗？
没明白。
要不然以利就不会对撒母耳说话了。
嗯，当这个整个耶和华安排的这件事情，到底我们应该看它的重点是在哪里？
这个对挺俗的，就是想不明白耶和华的做法。
可以啊，就是同样一段圣经，你每次看，你要找到那个问题，然后要问自己，对不对？啊，不要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做的这么快，做慢一点。因为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我们一般讲说是啊，士师时代，那是不错。可是士师时代的中间就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在士师时代的中间，其实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嗯哼，你指的哪件事情啊？
啊，就是这章结尾所说的嘛，全以色列都知道啊。
哦，
耶和华立撒母耳为什么？
先知。
本来神在以色列家所立的职分是这样。士师有的时候做点先知，对不对？但是祭司一直是很重要的，因为本来最早的所谓的大先知就是摩西啦。
嗯，
因为神这样称呼他嘛，说将来要从你弟兄中间兴起一位什么先知像你，到时候凡是不听从他的必从民间灭绝。但是摩西死了以后，剩下的约书亚，还有呢就是亚伦系统的祭司，士师和祭司。现在当他把以利家废掉的时候，他的约柜也任凭人家掳去，示罗的帐幕就随着他倒塌。可是在那些 悲惨事件发生之前，神已经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用利萨姆尔为先知来代替，是吧？
事实？
那其实不真的是，也是事实。这就是事实和先知的职分一直是比较合在一起的，对不对？
那祭司吗？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祭司，祭司一下子给架空了嘛？
对，
一下子好像耶和华不但是言语稀少，耶和华不再借着祭司来跟他们讲话，而借着什么先知来跟他们讲话。
嗯，
只是说这两个职分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出于同一位神呢？
是
啊，要不要交接啊？
不用交接吧？交接什么？
不用交接，他干嘛摆这段圣经？就是祭司告诉先知，对不对？这个以利告诉撒母耳这件事情的意义，其实不是以利这个人告诉撒母耳这个人，而是以利这个职分把这个棒子交给先知这个职分。
哦，这一点，这一点
啊，这样做呢是合情合理合法，也是合乎理的，理当尽诸般的义。因为咱们上帝做事可是非常的啊，名门正派，正大光明。
嗯嗯，
这就无可指责了。他不是说我把这整个的职分都废掉，我再另外立一个职分，那这祭司职分不能废掉了。
嗯
啊，一方面他们不是长远活在神的面前，他们祭司自己有很多的软弱。所以他们所能做的有限，但是在当时的时代，神要立先知的时候，他居然借着老祭司，无论这个老祭司是怎么样的无能，神仍然可以用他把这个棒子交给先知，这么一交就都过去了，对吧？好像总统就职，但国内不知道搞不搞这套，就那个以前台湾的人说总统就职啊，啊，他每次选总统都是蒋中正啊，他没有什么好交接的，到后来要。交接下一个总统，他就国家的所谓什么玉玺啊，总统大印呢，跟大石头一样就交下去。哎，美国人好像不这么做，但是还是要有一个就职交接典礼啊，就职典礼。
嗯，
这是他的先知就职典礼是怎么来的？
交接棒啊。
啊，接棒，对，革命接棒人，好吧，莫恩呐，那这次听蒙哥胡扯扯够了哈。
大有长进，
很好玩的，这些圣经很有意思啊！你看耶和华拍电影怎么拍，它每一个细节都是很重要很重要。
哎，那我们把这个耶和华拍的这个点光印，它这个场景布置说了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回头把这个啊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一个情节啊啊和大家再仔细说说，就是。三次耶和华呼叫撒母耳，这个撒母耳跑去找他的领导，
嗯，
对吧？
对。
然后呢，这两个人在那打迷糊仗，打了第三次，这个领导活过来了，告诉他怎么办？嗯嗯嗯。那你这个听过很多道啊？一般在像你们的这个教会系统里面讲这一段，他讲些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这个情节。
到目前为止啊，我还没听过有人讲，
真的，
我听的倒比较少。
那你就可以去讲了，是不是？
一般讲的有听一点的，就是说这个老以利糊涂嘛，不知道嘛，但是他才
糊涂。
一般
糊涂了，
嗯，对，不会说到这个。
那蒙哥讲过很多次，这个就是说老以利给他这个诀窍里边呢，那是。特重要啊！那除了我们前面讲的需要交接之外呢，这里还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说圣经到这里特别讲清楚的啊，就是神可以叫你啊，但是你稍微听见，你去回答，首先你可能会找错门，你弄不太清楚是上帝呼叫你。
嗯，
还有呢。这神这样呼叫你的时候，直到你站对立场，要不然呢，他不继续讲话。
嗯，
就是说，我在这里啊，对吧？
嗯。
然后干什么呢？请说，怎么样啊？
仆人，
仆人静静，对对对。嘿嘿嘿。这里边就有很多可以讲了。比如说第一个，撒母耳几次 跟以利讲的说，我在这里，这件事情是第一重要，对不对？你要说我不在这里就很麻烦，哎，人家叫你，你说我不在这里，那不是不打自招吗？对不对？
我不在。
哎，我不在。那教会里有没有这样的事啊？
教会里面倒是没有。上学的
没有这样的事嘛？哎，你主神的家有一个需要，然后弟兄姐妹说我不在这里，难道没有吗？那不天天都有吗？
我干不了，是吧？
对，他不是没看见，
嗯，
也不是没听见，
嗯，
也不是没想到，只是他觉得这个事儿啊，大概不轮我啊，无论你什么原因，那个通通叫做我不在这里，你没说话，你装傻，通通叫做我不在这里，对不对？那个出名的，以赛亚弟兄，是不是？那个主不是说吗？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怎么说啊？
原话我记不清楚。
原话应该是我在这里嘛，请差遣我，是不是？
我和蒙哥做节目做久了，需要百分百的准确，就不敢说了。
哈，你这么不说，蒙哥也没把握，但是那个意思肯定是在那儿了，对吧？
对。
你第一个你要说我在这里，其实从耶和华第一次寻找亚当，难道他不知道亚当在不在那里吗？
知道。
那你既然知道，你为什么还一定要人家大说我在这里呢？啊，他当然知道你在这，你不在这吗？对吧？
嗯，
我在这里到底是他这几个字的功用到底是说确定自己听见，对不对？其实你听见了没有，神也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就是在听的人在表示他在可以警醒的在听，或者说很专心的在听。
向谁表示？
向领导。
像领导，其实这里边一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让自己知道，让不要再给自己留一个借口，留一个退路了。
哦，
对不对？你一说我在这里，那就不行了。像我太太就是，哎，这已经不知道讲了多少次的事儿了。这是女人呐，哎，碰到男人呐，啊，这姐妹碰到弟兄啊，姐妹从弟兄身边走过呢。平安无事，弟兄从姐妹身边走过呢，哎，还没走到，他就来了一个指示，你帮我做个这个，你帮我拿个那个，这个穆文呢，这你等你正式进入婚姻家庭生活的时候，你就知道蒙哥讲的这个事情呢是天天应验的啊，应验蒙哥的话，那你不但听见，你还得答应。你不答应呢，他就说你听见了没有？我当然听见，我就在你旁边。那你不听见，我怎么知道呢？哎，其实啊，是你一答应说我在这里，我听见了，那你就没得逃了。你要是不答应呢，他等一下追问起来，你也可以说我没听见啊。哎，你跟上帝说我在这里，那你就不分心了嘛，你就承接了这个啊。替他倒开水的圣职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我在这里呀，它有多方功用的。你要是讲出来，弟兄姐妹也听见了。你一说我在这里，就大家都很高兴。为什么？你在我就不必在了嘛。但是我想时间差不多了啊，现在该睡的也都睡了啊。本来是五个人睡，现在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已经睡了，咱们就下台了。
听不完就睡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 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